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持刀袭击事件后，新州将加强警力，澳元对美元创五个月新低。南澳卫生厅已取消强制员工注射 COVID 疫苗令。澳洲国防部制定新时代下国防战略。澳洲政府拨款数亿澳元支持关键矿产开发。澳洲人三日内为血汗遭受伤理应慷慨捐献近56万澳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新州州长表示，在雪梨邦低书楼和雪梨西部的一家教堂分别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后，雪梨西部将继续加强警力部署，尤其是宗教场所周围。新州州长安米斯星期三4月17日表示，澳大利亚最大城市雪梨正处于异然和不正常的状态，没必要假装局势正常。他说，我理解人们的担忧和焦虑，这个星期是非常艰难的。他呼吁宗教领袖们能够在社交媒体上阻止暴力事件的进一步发生。安文斯说，警方已经加强了巡逻，警方呼吁公众团结起来，采取合理行动。安文斯表示，新州的民间和宗教领袖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应期抵制各种暴力行为。澳大利亚环境部长联邦议院谭亚普林波塞克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有人正在利用方言来分裂这座正在崩溃的城市。上个星期五，雪梨西部端晒一间学校附近发生另一起致命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名18岁的学生死亡，一名19岁的学生受伤，一名16岁的男孩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一名17岁的男孩被指控是重犯。综合消息，澳元对美元汇率创下五个月新低，引发了人们对降息可能比预期更遥远的担忧。4月17日上午，澳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至14美分。经济学家鲁卡斯说给9号电视台今日栏目听，澳元下跌的原因可能是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同石油市场动荡，导致资金流向美国。鲁卡斯说，通胀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倾向于进口很多消费商品。如果澳元继续走低，对你我来讲，进口产品就会更加昂贵，因为你需要更多的澳元来购买进口商品，这个导致价格提高，从而加剧了通胀。他说，澳元可能还会进一步下滑。他表示，当大宗商品交易真正兴盛时，货币表现相当不错。但是，当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当风险存在时，兑换率就会受到影响。现在，澳币如此低迷，澳元和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货币一起被抛售。人们猜测，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按兵不动的澳储银行将在今年晚的时候开始降息。观察家们指出，家庭支出放缓和失业率有所上升是降低通胀的触发因素，而自2022年以来利率的急剧上升正是为了应对通胀。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各区卫生官员称，该州对中共病毒已有足够的免疫力，因此卫生厅准备取消对其员工的强制疫苗接种规定，并就细致与其40000多名员工进行磋商。南澳公共卫生总监斯普瑞尔表示，本州现在对 COVID 病毒处于混合免疫阶段，所以对相关政策应予重新考虑。南澳的强制疫苗令在最高法院曾引发过一个备受关注的官司。护士兼 AFL 澳式足球女球员雅恩哈根因拒绝打疫苗而被禁赛。根据南澳卫生厅的现行政策，A 类和 B 类员工必须至少接种两剂 COVID 疫苗，才能继续从事直接接触患者的工作。而根据提议的新政策是，如果员工签署一份声明，承认他们已被告知 COVID 疫苗接种的好处，但仍主动决定放弃接种，这样他们可获得豁免。当局仍然强调鼓励员工接种疫苗。斯普利尔教授说，南澳人现在通过免疫接种和过去的保护措施，从新冠病毒的混合免疫力中受益。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就改变我们目前的强制疫苗接种政策进行磋商了。我们将是唯一一个要求签署主动拒绝疫苗声明的州。南澳卫生厅的员工对此提案，如有任何意见，可在5月10日之前提出。坎培拉消息，澳洲国防部长马尼斯4月17日公布削减数十亿元国防开支的计划，为新型导弹、无人机和舰船腾出资金。马尼斯还公布了政府为实现澳洲国防军现代化而制定的新的10年投资计划。 国防部长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发布了一项新的国防战略，强调政府面临紧迫战略威胁下，姿势做了重新调整。在之前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认为澳洲国防军不再符合目的的一年后，马尼斯警告澳洲人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澳洲国防能力的短期缺陷上。相反，他呼吁将重点放在政府改革部队的长期计划上。国防部的综合投资计划上一次更新是在2020年，当时价值2700亿元。海军承诺的核潜艇和新型通用护卫舰可能令到升级版的预算超过3500亿元。在以色列哈马斯和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新型导弹、防空系统和武装无人机将在新计划中得到优先考虑。马尼斯指责两党联盟秘密削减国防资金，千祈30%至40%的能力承诺没得到预算支持。他在4月4号的一次演讲中说，重新确定优先次序将令到政府能够加快对我们的战略目标有最大影响的项目，以阻止任何潜在对手采取损害我们利益的行动。他还谴责了那些哀叹澳洲国防军缺乏对最坏突发事件的短期准备的评论员，称这种分析缺乏智慧。他说，澳洲的挑战在于未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投资在澳洲国防军需要的下一代，以应对澳洲在网络、太空和导弹时代面临的最重大军事风险。澳洲战略分析研究主管克纳表示，新的投资计划需要优先考虑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战争储备，即使主要装备升级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交付。他说，我们在冲突中看到，发挥作用的不单只是精密的制导武器，还有老式的笨重的弹药。众所周知，澳洲国防军需要大量的弹药。坎培拉消息，联邦工党政府提供了数亿元贷款，以提振关键的矿产行业。澳洲向成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又迈进了一步。在工党向澳洲公司 Alpha HBA 拨出4亿元贷款后，澳洲首个高纯度氧化铝加工厂将在均州建立。它不单只允许澳洲加工用于锂离子电池，例如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和半导体的氧化铝，而且位于 Glaston 的这家工厂预计在建设期间将创造490个就业岗位，完工后将再创造200个就业岗位。联邦政府还有条件地批准了泰比瑞尼斯国资源公司的1.85亿元资金，帮助其加快南澳先烈药石墨项目的第一阶段工程，以提供纯化石墨而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所需的锂离子电池。项目第一阶段将创造150个建筑工作岗位，一旦在艾尔半岛的亚洛湾投入运营，将创造125个工作岗位。阿德莱德港附近的波利亚尔的第二阶段工程一旦开始，将创造225个建筑工作岗位和120几个后续工作岗位。之前，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详细介绍了政府推出的澳洲制造未来计划，旨在促进澳洲制造业，并保障澳洲对资源和关键矿产的控制。他在4月17号表示，全球范围内对新工作和新机会的争夺正在展开，我们的政府希望澳洲参与其中，赢得胜利。联邦资源部长金马宁表示，这些项目将有助于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多样化，并降低全球的排放量。他说，通往净零排放的道路贯穿澳洲的资源行业，澳洲的关键矿产和稀土是建造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风力发电场等可再生技术，以及国防和医疗技术的关键。联邦财长金马斯预计将在5月14号公布联邦预算时作出进一步的宣布。说来消息，澳洲人比在邦大交界口威士菲血案中遭到恶意袭击的女婴筹集到一笔数目惊人的善款。目前受伤女婴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4月13号，患有精神疾病的口奇在雪梨东区的邦大威士菲购物中心持刀捅死6人，9个月大的女婴哈利特被捅伤，其母亲在雪梨古德不幸遇难。哈利特被刺伤后，医护人员将他送往雪梨儿童医院接受手术，当时情况危急。4月16号星期二，新州卫生厅证实哈利特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他的病情已从危急降级为严重但稳定。血案发生当日，9个月大的哈利特被38岁的妈妈古德带着在邦大威士菲购物， 在被刺伤后，妈妈顾得抱起卡丽特，将佢塞到两个陌生人嘅怀中。呢一最后举动可能挽救咗孩子嘅生命。4月15号，当年同古德合作嘅公司 Isogenics Australia Inc. 总经理库克斯韦尔为古德嘅家人发起咗一个筹款活动。仅3日时间，高范围捐款活动就为呢名女婴筹集咗近56万澳元嘅善款，系最初筹款目标10万澳元嘅5倍几。截至4月17号11点55分，高范围平台显示捐款总额达到559998澳元。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